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7月31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30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普京下令驱逐755名驻俄美国外交官，俄副外长警告或向美国进行制裁回应。普京颁布新法律，收紧对俄罗斯匿名网络服务控制。苹果中国公司 Apple Store 开始下架 VPN 应用。广东警方通报抓捕善心会人员230名。广东纪念刘晓波活动成涉嫌犯罪，一名香港媒体司机周末获释。叙利亚民主力量在拉卡损失惨重。四国联盟宣布愿意有条件与卡塔尔进行谈判。委内瑞拉制宪公投，暴力事件不断，一反对派领袖被杀害。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普京下令驱逐755名驻俄美国外交官，俄副外长警告或向美国进行制裁回应。俄罗斯副外长亚布科夫在周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决定对俄进行新一轮的制裁措施，俄方政府也将对美国做出同等的外交制裁作为回应。由美国国会在三天前通过的对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三国制裁议案，目前尚未被特朗普总统签署。俄副外长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宣称，如果美方决定率先继续破坏美俄关系的行为，我们也将对美国进行同等的还击。美国白宫在当地时间本周五曾发表声明表示，特朗普将签署经美国国会通过的针对俄罗斯、朝鲜和伊朗三国所制定的最新制裁议案。但美国的这一对俄单方面制裁却引来了欧盟的担忧和异议，因为这些新措施将允许美国制裁那些与俄罗斯输油管道企业进行业务的法德欧盟成员国企业。俄罗斯当局在本周自总统普京以下多次对这一新的制裁议案提出批评和不满。对于俄副外长亚布科夫来说，新的对俄制裁议案是非常奇怪且不能被接受的行为，是破坏美俄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除了在言论上的反击之外，俄官方已经在周五要求美国减少驻俄外交官人数和关闭其下属的场所作为警告性回应。普京甚至在周日还亲自要求755名美国驻俄外交官必须停止工作并离开俄罗斯境内。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如此，但目前来看，新对俄制裁措施还是将被特朗普同意并成为现实。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使得我们将对美国做出回应，但我还是希望传达不要如此破坏美俄关系，从而伤害美国利益的信息。他还在采访中继续否认了俄罗斯曾做出了去年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行为。普京颁布新法律，收紧对俄罗斯匿名网络服务控制。俄罗斯政府官员在周日宣布，普京总统颁布了一项将禁止俄罗斯网民使用虚拟专用网络等代理服务的新法律。普京政府近来加大了对俄罗斯国内在网络审查和信息封锁方面的努力。在今年五月就曾短暂传出中国社交平台微信被列入俄政府黑名单和被禁的消息。俄罗斯国家立法机构联邦会议的两院在今年七月末以担心极端主义资料传播为由，通过了一项禁止在该国内提供以及使用虚拟专用网络等代理服务的法律，而该法律将禁止所有向俄罗斯网民用加密个人信息的方式登录在俄罗斯境内被封和违禁的网站。这一法律在本周日正式得到了俄总统普京的颁布，并将在今年10月1号正式开始生效。届时，曾在今年五月短暂禁止过中国社交平台微信的俄罗斯监管部门，俄联邦电信监管局将负责收集并拟写关于新的合法代理服务商名单，并对这一法律内容进行落实。多家俄罗斯社会团体和反对人士曾在上周日与首都莫斯科已进行了名为“为了自由的网络”的游行抗议活动。该活动得到了数千人的参与。俄罗斯互联网是国内反对派用来交流及民众用来查看非官方信息的主要工具，但近年来普京政府通过以反恐名义还加大了对反对声音的审查和封锁。俄罗斯国会还在本月末通过了一项要求该国网民必须用电话号码进行实名登记才能上网的新法律内容。俄联邦电信监管局还曾在今年六月威胁其国内最大的社交网络服务应用 Telegram 公司，要求将全部用户数据移交给俄安全部门的协议，否则将会对他进行封杀。 苹果中国公司 Apple Store 开始下降 VPN 应用。苹果中国公司在近期开始通知多家中国国内的 VPN 网络翻墙渠道供应商和开发者，宣称将依照中国法律将他们的软件从大陆区的 Apple Store 应用商店中下架。对此，苹果公司指出，这些公司的软件包含了在中国不合法的内容。由于中国大陆对国际互联网信息的封锁和被网民称之为防火墙的互联网边界审查系统的存在，有统计显示，在中国的7亿网民中，有 30% 曾用过 VPN 翻墙软件来阅读和获取在国内被禁或屏蔽的信息和资讯。但自今年年初开始，中国工信部出台政策，并开始对那些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无国际通信业务运行资质的企业和个人，也就是国内的无牌照 VPN 供应商们进行清理的措施。而这也是促成苹果中国公司决定从其官方应用网站上下架VPN 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针对这一事件，苹果中国公司在周日已回应宣称，我们已经收到要求在中国移除一些不符合规范的 VPN 应用，这些应用在其他市场的运营则不将不受到影响。截至目前为止，该公司已从中国区 Apple Store 中下架了所有大陆网民常用的 VPN 应用，包括 Express VPN 和 Star VPN 等供应商的官方都已证实了这一消息。这两家公司并随后在周六发表声明宣称，对苹果的这一决定感到不幸和惊奇。 Express VPN 公司还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对这一事件决定感到失望，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所采取的打击 VPN 最严重的措施，我们同时对苹果公司帮助当局进行审查的这一举动而感到担忧。另一家供应商 Star VPN 则通过推特指出，此类先例非常危险，并将会造成如在沙特阿拉伯那样政府完全控制民众对网络使用的现状。但两家公司还是保证，使用其他国家地区的账户地址的用户将能够继续从 Apple Store 中访问这些软件。广东警方通报抓捕善心会人员230名。据新华社广州7月30号报道，广东省公安厅截止29号已抓捕善心会传销组织人员230名，其中刑拘142人，查处涉案公司55家，善心会被官方指为非法传销组织而遭取缔。7月24日，来自各地的数万名善心会会员持续到北京上访，当局则出动全城警力进行抓捕和围堵。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7月24日，官方的平安北京发布通报称，部分善心会会员被别有用心之人煽动来京非法聚集，严重扰乱了首都社会秩序。截至7月26日，6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犯罪被刑事拘留。来自非官方的事件起因版本是，6月4日，河南永州市公安局向善心会索要保护费，被董事长张天明拒绝。当晚，8名核心技术人员和几名会员被带走，1.1 亿元的资金被冻结。7月17日，张天明被警方带走。18日，各团队领导人以传销嫌疑也被带走调查。中国官媒则报道说，7月25日，善心会组织者张天明对办案民警说，我衷心奉劝广大群众不要再参与网上的这些项目，不劳而获是走不通的，不能长久的。我也想跟我的会员讲，不要再影响公共秩序，不要再幻想，不要越走越远。新华社广州7月30日报道说，连日来，公安部组织侦办了善心会涉嫌特大传销案，依法对深圳市善心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张天明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犯罪问题进行查处。据查，善心会团伙成员高呼扶贫济困，均富共生，名为精准扶贫，实为非法传销，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元。据统计，通过网络虚假宣传，采取拉人头的方式大肆发展会员，善心会一年时间裹挟群众超过500万人。
广东纪念刘晓波活动曾涉嫌犯罪，一名香港媒体司机周末获释。自中国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去世后，在广东有十余名当地居民选择在7月19号投机时，按照民间习俗于江门市衙门镇海边对他进行了祭奠。 该活动得到了香港有线电视台的共同报道。经介绍，在报道播出后，参加了此次活动的六名人士，在随后的几天内相继遭到了警方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而逮捕，另有多人尚处失联状态。他们中有一名被带走的在场香港媒体司机于周末被获释。刘晓波先生的去世和被海葬引发了全球海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和哀悼。在他头七的日子里，刘晓波在国内连同海外的支持者们纷纷通过在海边祭奠或于空椅子拍照等不同形式，对他和他追求的民主事业表示追思。他们中，特别是有很多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不顾当局反对，勇敢地把自己参加或举行相关活动的相关祭奠活动的照片传到了网上。在广东江门市，就有十几名这样的人士，因为参加在头七对刘晓波先生祭奠活动，并在得到香港媒体报道后，相继被当地警方带走。到目前为止，他们中共有6人被警方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而遭到刑事拘捕，另有多人处于失联状态。被警方带走的包含了参与此次报道活动的香港有线电视台的一名司机，叫李兆强。据介绍，八名便衣于7月26日晚，在没有出示证件或搜查令的情况下将他带走，并对该媒体的驻地进行了搜查。李兆强的妻子随后在本周六收到了官方让他去看守所接人的消息，而这一事件同时也引发了香港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叙利亚民主力量在拉卡损失惨重，在经过了历时近2个多月的不停激战后，尽管叙利亚民主力量 FDS 现已攻克近半个拉卡城，但圣战者面对失利，使用自杀炸弹攻击，最近几天有上百名库尔德战士阵亡。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在经历历时近2个月的不停激战后，叙利亚民主力量现已攻克近半座拉卡城，圣战者面对失利，使用了自杀式炸弹攻击，最近几天有上百名库尔德战士阵亡。拉卡当地一名叙利亚反对阵营的积极分子用阿拉伯语告诉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圣战者开着装满炸药的汽车高速冲入库尔德战斗人员的阵地，同归于尽。他说，实地形势很复杂，在拉卡城东线，激烈冲突发生在老清真寺附近，在这里可以听到炸药和加农炮弹的爆炸声响，伊斯兰武装人员采用了汽车炸弹，拉卡城南的情况也是如此，这里在打遭遇战，最近48小时爆了3辆汽车炸弹，自杀者突破防线，在叙利亚民主力量阵地内引爆。国际联军在最近几天炸死了18名圣战者，但叙利亚民主力量人员损失更严重，超过了150人，全部都是原籍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战斗人员，他们来自哈塞克和泰勒艾布耶德。
四国联盟宣布愿意有条件与卡塔尔进行谈判，由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和埃及组成的四国联盟外交大臣和外长们在周日宣布，如果卡塔尔方面露出诚意，他们愿意与其代表进行谈判，以此结束这一耗时近2个月的断交危机时间。巴林外长哈里发在记者会上宣称，四国联盟愿意与卡塔尔开展谈判，但卡塔尔必须展开公开展示诚意，停止向恐怖和极端主义提供经济援助，不再干涉他国外交事务，和接受四国之前提出的13点清单要求内容。除此之外，四国联盟还提出希望卡塔尔政府在今后能接受他们制定的6个施政原则。委内瑞拉制宪会议公投，暴力事件不断，以反对派领袖被杀害。委内瑞拉在当地时间本周日6点举行了由马杜罗提议和支持的制宪会议公投，当局出动警力镇压了在全国发生的多次反对派游行，并造成至少4人死亡，军警和反对派支持者们另有多人受伤，死者中包含一名名叫坎波斯的30岁反对派政党东北部青年组织秘书长。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以特有的海外爆料方式不断触及中国高层不堪内幕的郭文贵，在北京时间7月30日终于等来了七老对头财新周刊的再次回击。 这一由中国知名媒体人胡舒立执掌的刊物刊登了万字长文，全程披露郭文贵在海外敛财的情况。财新周刊文章称，在中国商界，郭文贵发家至今一直是个特殊人物。郭文贵生于1967年，发迹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12年之前，他已经凭着各种非常手段，积累了河南裕达国贸大厦、北京盘古大观及金泉家园、民族证券等数百亿资产。不过，由于经营不善，郭文贵长期处于债务缠身、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饥渴中。在资产积累过程中，他一步步强化了与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健、河北政法委原书记张越以及中纪委原副局级纪检员孟慧卿等人的权钱同盟，滥用国家强力机器，用骗贷挪用、强迫交易等方式危害商界。2013年前后，郭文贵将自己的特殊人脉拓展到海外。长于潘府的郭文贵早在2008年就设法结识了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两人多有往来。此后，布莱尔成为郭文贵与阿布扎比王室接触的重要引荐人。为进一步拉近与托尼·布莱尔的关系，郭文贵还曾经通过马健的提议，由托尼·布莱尔担任中美高层的信使。不过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施。郭文贵真正感兴趣的是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室的丰厚资金。经历了欧美市场的金融危机之后，阿布扎比巨额财富的掌管者意识到需要增加在中国和亚洲的资产配置。2012年年初，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阿布扎比时，双方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打算成立中阿共同投资基金，简称中阿基金。从这个本来属于政府层面合作的机会中，郭文贵嗅到了可利用之机，他开始刻意结交阿布扎比王室高层，曾于2013年夏天在盘古大观的四合院宴请来自阿布扎比的客人。他的私人飞机2013年之后也多次前往阿布扎比。郭文贵结交了一个重要合作伙伴，阿联酋大亨卡杜恩阿尔穆巴拉克。这位因为收购英超球队曼城令西方人侧目的年轻富豪，同时还是阿联酋政府的经济顾问，此人后来与郭文贵多有交集。郭文贵把自己和阿布扎比交好的情形告诉马健，提出成立基金的计划，得到首肯。2014年年中，郭文贵已经为这个私人套钱平台想出了一个具有杠杆效应的名字，阿中基金，和政府间的中阿基金只有一字之差。财新周刊文章之后详细介绍郭文贵如何以假冒证明文件重复抵押自己在国内的资产，从而获得阿中基金巨额资金。文章又爆料说，2014年12月16日在澳门签订协议的阿中基金实际上是一个郭文贵借来的基金。郭文贵又将事前承诺投资于民生银行等中国金融机构的阿方15亿美元打入国内，以解开自己被锁死的国内资产。财新周刊文章称，阿中基金成立之后的几周，对郭文贵可称是惊心动魄的日子。随着马健落马，其本人在国内被揭露及遭到警方调查，郭文贵在海外也日陷困境。到2016年下半年，郭文贵推出金蝉脱壳计划，打算将官司缠身的国内资产置换给阿中基金，换取巨额的资金。然而这个安排因为逾越太多法律法规，至今未能兑现。自此，郭文贵陷入了国内资产被冻结、国外被追债的裸奔状态。 为展开海外运作，郭文贵先后在香港、英国、加拿大、美国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成立了近百家公司，其资金流转、股权安排相当繁复。财新记者通过查阅大量公司和法律文件，采访十多名知情人，基本厘清了真相。财新周刊文章最后指出，还原郭文贵海外敛财的过程，可以看到郭文贵凭借与国家安全部门高官的勾结，靠欺瞒和收买，一步步将国际投资合作畸形化，使相关方深陷其挖掘的陷阱之中。尽管因马见落马，这一操作最终走向穷途末路，郭文贵的挣扎难达目的，但此中的教训也不可谓不深刻。众所周知，财新周刊从2015年3月开始，曾经连续发表起底郭文贵、全力猎手郭文贵等文章，爆料郭文贵的负面消息。郭文贵否认财新报道，反击指控财新及胡舒立涉贪，质疑其有政治背景和后台。对此，财新则于2015年4月和2017年4月分别在北京和纽约控告郭文贵。财新周刊和郭文贵间新一回合的交手，自然也引发各界的关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专栏节目。财新周刊万字长文揭郭文贵海外敛财老底，由小满编播，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委内瑞拉到底怎么了？法国的星期天报说，由于石油价格大跌，96%的收入靠石油的委内瑞拉，从很富裕的状态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说，今天的制宪大会选举会为国家带来安宁。可是法国星期天报发表文章说，委内瑞拉局势紧张，有可能发生血腥冲突。今年4月以来，110名委内瑞拉人在冲突中死亡，最近几天的示威中也有8人死亡。华盛顿已经要求美国使馆家属离开委内瑞拉。法国航空公司也取消了星期二之前飞往加拉加斯的航班。文章说，反对派拒绝参加在他们看来是非法的选举，所以星期四和星期五两天发动了全国总罢工，并且呼吁拥护反对派的人士今天也采取行动，在全国各主要公路围堵。今天的法国世界报说，委内瑞拉的反对派支持者有770万人，执政党查韦斯派支持者有570万人。在5万名制宪大会选举候选人中，只有6120人的资格被承认。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无条件忠于政府的人，包括前总统查韦斯的兄弟。这些人中选出来的545名制宪大会成员将在8月2号就职，接替2015年12月立法选举时选出来的议员。星期天报说，从选举的方式上来讲，这次选举将把选民按地区和社会职业双重标准分类，这样1980万选民中的三分之二的人可以投两次票。但这样一来，投票率就很难计算了，而投票率又是判断选举合法性的标准。545名新议员要修订前总统查韦斯签署的宪法。世界报说，364名制宪大会成员代表市镇选区，173名制宪大会成员代表社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包括职工、退休人员、学生、农民、残疾人、企业主等。8名议员代表原住民和少数民族。一位议员可以根据他代表的市镇和社会团体投两次票。报纸说，马杜罗这一边用这种选举规则最大程度地发掘农村的支持， 在委内瑞拉农村被认为是支持查韦斯派的基地。法国星期天报引用法国新索邦大学的政治学研究员傅雷·苟西的话说，委内瑞拉的问题是生活在拉丁美洲已经脱离了很久的独裁中，委内瑞拉的问题不是修宪问题。如果我们仔细读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来说，今天的制宪大会选举是维护现政权的政治斗争，在马杜罗总统和反对派之间是一场集权与反集权的斗争。马杜罗总统把委内瑞拉的遭遇的困难局面归咎于国际商业巨头向委内瑞拉发动的经济战，他承诺议会将通过改革国家机构和改写法律条款来把委内瑞拉这个石油国家的经济治理好。世界报说，马杜罗总统把制宪会议公投看作是超级权威，而反对派则认为这证明了委内瑞拉正走向独裁。马杜罗总统说，我们需要巨大的权力来把委内瑞拉带上正轨，我们需要拥有比那些想要破坏国家发展的人更大的权力。他说，今天的投票是直接的、普选性的、秘密的。制宪会议公投是要改良宪法，这样议会就能有权改革国家机构和改写法律条款。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中国建军纪念日8月1号到来前夕，中国海陆空作战部队分别在各战略要塞举行密集军事演练。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活动今天以罕见的方式选在远离北京400公里的内蒙古朱日和军事基地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戎装上阵，亲自检阅三军部队，借此对内彰显军权集中在手，对外展示中国强大的军事震慑力。泰国电视媒体30号上午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盛大阅兵活动，消息称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检阅部队，同时发表关于保卫疆土和维护领土主权等强军内容的讲话。泰文网络媒体用了沙场大阅兵、巨龙遇扬威的字眼形容这次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阅兵仪式。报道评论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不容乐观，东面北朝鲜最新发射远程飞弹惹恼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亚洲安全局势骤然升温，长期纷争的南海问题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卷入，继法国战舰赴南海演习后，英国随即宣布明年将派船舰到南海巡航，台海局势、中日关系也都充满了变数。西面继中缅边境纠纷后，今年5月又爆发了中印边境纠纷，两国军队对峙局势迄今尚未缓和。在泰国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士眼里，习近平此次阅兵看点颇多。以往中国历次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多选在具有象征意义的首都北京天安门前举行，而此次却选在远离北京400公里的内蒙古朱日和军事基地。这个鲜为人知的现代化新型军事基地位于横跨东北、西北、华北的内蒙古自治区，地理位置跟蒙古和俄罗斯接壤，宛如一道护住首都北京的天然屏障。最令人关注的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选在建军节这一天举行阅兵仪式。严格地说，此次习近平选在具有高现代化水平的军事基地检阅海陆空三军精锐部队，更像是一次精彩的实战演练，主旨不仅只是对外宣扬国威和军威，而是象征着习近平已经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牢牢掌握了中国军队的掌控权。习近平上台执政后，除了反腐以外，更加大力从事军队体制改革。今年8月1号前夕， 任命了大批值得信赖的军事将领。习近平此番戎装上阵，亲自宴兵点将，说明其本人领导地位进一步稳固。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会议年底召开前，北京高层提出了以习近平和中共党中央为核心的说法，这一提法在此次阅兵式讲话中得到进一步证实。习近平面对12000名受阅官兵，发表了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的重要讲话。预料以习近平和中共党中央为核心的北京政府，有意透过此次建军纪念活动稳定民心，同时对外界传递中国对维护地区安全的信心。无论如何，今年8月1号到来前夕，中国海陆空武警部队纷纷透过官方媒体推出宣传片，在表示效忠的呼声背后，是中共十九大前汹涌的政治暗流。透过此次阅兵活动的选址以及细节安排，无不显示出习近平日益稳健和跟以往不同的务实做派。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普京下令驱逐755名驻俄美国外交官，俄副外长警告或向美国进行制裁回应。普京颁布新法律，收紧对俄罗斯匿名网络服务控制。苹果中国公司 Apple Store 开始下架 VPN 应用。广东警方通报抓捕善心会人员230名。广东纪念刘晓波活动成涉嫌犯罪，一名香港媒体司机周末获释。叙利亚民主力量在拉卡损失严重。四国联盟宣布愿意有条件与卡塔尔进行谈判。委内瑞拉制宪会议公投暴力事件不断，一反对派领袖被杀害。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林兰为您主持的《明镜周刊》栏目。
听众朋友，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前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给中共政坛再次砸下重磅炸弹。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就请来《明镜集团》总编辑助理、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大众传播硕士柯雨倩女士，给大家介绍最新的《中国密报》第60期的文章，题为《孙政才落马：要了龙种，丢了龙椅》。柯女士您好。
李亮你好。
原本被视为中共政治明星的孙政才突然落马，大家最想问的问题应该就是为什么？
根据知情者对中国密报的独家披露，孙政才落马的原因呢，虽然跟生活作风不干净有关，但主要还是王岐山一直盯着他不放。刘琦执掌北京时，孙政才作为大管家，地位不在话下，但之后王岐山也出任了北京市长。在此期间，王岐山和刘琦的关系搞得非常僵，孙政才和王岐山之间的梁子也在这时候结下，所以孙政才才被盯上。这也不是什么让人感到意外的事，只是时间问题。
那孙政才落马有王岐山的原因之外，您刚才还提到他有生活作风不干净的问题，具体是哪些事
儿？在孙政才刚到重庆的时候，网民就发动舆论，把矛头对准孙政才以及公安局局长何挺，揭露他们都是佩戴名贵手表的表叔。网友发现孙政才佩戴过的名贵手表超过10只，因此称他为大表叔。何挺则是拥有价值一共34万多人民币的各式名表。网民还爆料，2009年孙政才担任农业部部长时候到美国访问，曾经坐美国著名的转基因公司孟山都的专机到孟山都总部密苏里州访问，随后又坐专机去康奈尔大学看望在那里留学的女儿。网友直问，康奈尔大学是美国著名的私立大学，学费加上生活费每年至少要7万美元，他孩子留学的钱从哪里来的呢？另外就是知情者对中国密报指出，孙政才虽然有个女儿，但随着孙政才进入政治局成了王储，是总理的热门人选，如果胡春华有变数，孙政才说不定就是总书记的接班人，于是孙政才兴起了想要儿子的念头。 为了生下龙种，十八大之后，孙政才和几名女性保持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且有了孩子。孙政才还把习近平极为看重的一带一路的项目和资金给了这几个情人的相关企业，而且数额巨大，完全不给习近平面子，更是让王岐山找到了拉他下马的铁证。那第三是孙政才妻子胡颖涉入了民生银行原行长毛晓峰的案件中，民生银行被指多年来呢一直向高官夫人在内的官夫人俱乐部发空饷。民进邮报从民生银行总部获悉，孙政才的夫人胡颖即是夫人俱乐部的一员，这些高官夫人在民生挂名一年拿几百万薪水还是小数字，更大的数字是他们的私人的诸多开销在民生银行消化。
那孙政才的落马是否事前就有迹可循呢？
是，其实孙政才要出事的传闻呢，在十九大之前呢就一直不断。2017年春节过后没多久，中纪委第十一巡视组发布了向重庆市委反馈巡视回头看的情况，就批评重庆党的领导弱化，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有差距，清除博王思想遗毒不彻底。当年二月出版的《中国密报》有一篇文章就说了，失去王储地位或者无法入常还是轻的，孙政才最糟糕的可能是进去。在一年前习近平视察重庆的时候还表示肯定，所以有网友感慨习主席翻脸比翻书还快。纽约时报呢则是指出孙政才是牺牲品，习近平是想要发出一个信号，就是他不受前一代领导人决定的提升顺序的约束。那另外就是重庆市公安局原局长何挺与副市长穆华平遭查，也可以说是孙政才落马的前奏。知情者指出，何挺、穆华平的落马实际上就是针对着孙政才。孙政才毕竟是政治局委员，而且也有靠山，不好直接下手。何挺与穆华平的背景跟落马经过，在《中国密报》里头都有详细的报道。
好的，本次《民警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了，谢谢柯女士，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以及听众朋友的忠实收听。我们在下个礼拜天的《民警书刊》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旅法学者赵月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栏目第31期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启蒙时代声名最显赫的人物是伏尔泰，他的思想遗产极其丰富也极其复杂，他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18世纪社会思潮的走向，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思想自由与宗教宽容已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一，戏剧性的人生。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伏尔泰这个人一生经历丰富，著作也极丰富，涉及各种领域，让人不容易抓住重点来深入理解，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仔细罗罗线索。
好，说起伏尔泰这个人呢，首先要对他一生经历有所了解，因为他同启蒙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不一样。一般的启蒙哲人啊，或者是哲学家，或者是法学家，或者是文学家，或者是诗人，但是伏尔泰出入所有这些领域，他的活动范围超出法国，在欧洲其他国家也留下印记。他所打交道的人，上至显赫的君王，下至小小的工匠，他在巴黎出入沙龙，风光无限，又远避尘嚣， 躲到日内瓦湖畔的小村费尔奈摆出一副遁世的样子。可是这个小村费尔奈却成了欧洲自由知识分子的圣地。当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到法国时，已成为万人拥戴的偶像。他的最后一部戏剧《伊兰娜》首演结束后，他乘坐的马车竟被人卸掉马具，由一群人拉着车走。他的一生让那些极聪明的作家也犯疑惑，像为他写了重要传记的莫洛亚便有这样的困惑。莫洛亚就问说，伏尔泰有一个伟大的人格吗？他呢，本来为人高傲，却为帝王写下肉麻谄媚的颂词。他一生宣扬宽容，却对他的敌手毫不宽恕。他一会儿慷慨大度，一会儿又吝啬之极，与人斤斤计较。他经常表现出坦白大度，却也偶尔撒谎骗人。他勇敢地挑战势力强大的教会，又时常害怕被人抓进监狱。他以博大的慈爱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伸冤，又设计陷阱把损害他利益的人送进监狱。他的思想宏大深邃，他又会写一些浅薄无聊的小帖子攻击他的对手。可以说他写了许多戏剧，而他本人就是一出活剧。
听你的这个概括更让人好奇，想知道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一脚踏在奥林匹斯山上一脚踏在泥潭中的巨人。
那就让我们循着他一生的足迹看一看，希望最后听友们能够得出自己的判断。伏尔泰1694年11月22日出生在巴黎，他的本名是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他父亲是巴黎一位著名的律师。当时有一位前朝风尘女子主持着一个著名的沙龙，这位女子叫尼农，老阿鲁埃就负责料理尼农的法律事务。尼农年轻时极为美丽，她虽曾在风月场中出入，但她不是一个一门卖笑的娼妓，而是一位博学多才、结交天下名士的沙龙女主人。这点呢，有一点像我们明末的柳如是。小阿鲁埃，也就是后来的伏尔泰，有一位非常有学问的教父，他是一位老神父，名叫沙托纳夫。他在小阿鲁埃三岁的时候，就教他读拉封丹的寓言。小阿鲁埃三岁时已经能够通篇背诵长诗《马伊萨德》，这是一首攻击宗教狂热的诗。沙托纳夫是尼农的老朋友，他呢就向女主人夸耀说，这个小阿鲁埃是多么多么的聪明。后来尼农在他的遗嘱中专门给这孩子拨出了一笔2000法郎的款子，当时是笔大钱，让他买书供他学习。十岁的时候，小阿鲁埃就进了路易大帝中学。在学校中呢，他是拔尖的好学生，对古典教育的各个科目，史诗、悲剧、修辞，他几乎是一学就会。12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作风格华丽的诗歌。请听友们注意啊，法国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7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18世纪可就是伏尔泰的世纪。这就是说，伏尔泰的思想背景和资源已经蕴含了这个时代的精神。所以莫洛亚有一个总结说，在一个中产阶级议论是非的时代，他便是一个议论是非的中产者；在一个宗教论争最剧烈的时代，他便是最熟悉论争、关心宗教而反宗教的人；在一个古典时代，他便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一个前代规律的承继人；在一个科学萌芽的时代，他虽非专门学者，而却是博闻强记的爱好者与宣传家。
没错，伏尔泰对牛顿的科学理论极为欣赏，他临死前就引用了牛顿论述地球引力的话，到此为止，无需再远。
启蒙时代的学者呢，都对科学极为关注，比如拉美特利的名著《人是机器》，就是想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人，这也是后来人们批评启蒙哲学的一个原因。但是科学的萌生确实对思想领域的拓展发生了影响，这些学者从不把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分开。我们前面讲过的帕斯卡尔就是大科学家，又是大哲学家。伏尔泰当时还是小阿鲁埃，他的父亲呢要他选择一个职业，他说除了做个文人我什么都不要。在他心目中，一个文人就意味着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呢，一出手他就去挑战权贵。路易十四死后，继位的路易十五呢才刚刚五岁，当时路易十四的私生子曼公爵和幼稚的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去争夺摄政权，小阿鲁埃呢和曼公爵夫人的关系很密切，他经常出入曼恩夫人在所城的沙龙。在这个圈子里呢，他公开写诗讥讽摄政大权在手的奥尔良公爵。有一次摄政王下令把王室养马的数量缩减一半，这位小阿鲁埃就讥讽说，与其马匹减半，不如让宫廷中的那些蠢驴减半。这还不够，他还写诗攻击摄政王的女儿贝利公爵夫人，这下子惹恼了摄政王。摄政王呢还算客气，他不过是下了道命令把阿鲁埃这个孩子遣送图尔，后来经他父亲求情呢，改为流放到卢瓦尔河畔的蓄力城堡。
其实这位摄政王很有自由思想，他心里是很欣赏伏尔泰的才华的。
对对，后来呢他还专门见过伏尔泰，当面和他讨论诗歌。这次放逐呢也很快因为小阿鲁埃抗议而被取消了。但是当时呢巴黎流传了一首诗叫我看到，诗写得相当的恶毒，里面说，我看到巴士底狱和成千上万的其他监狱，里面都关着勇敢的公民和真实的臣民，我看到人民在苛政奴役下痛苦度日。那么人们传说，说这首诗是小阿鲁埃所作，其实这诗还真不是他写的。但是一张缉捕令来了，小阿鲁埃，未来的伏尔泰，进了巴士底狱。不过，这一年多的监禁对他不是什么坏事儿。我们呢，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31期，介绍了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一戏剧性的人生。感谢法波利斯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Etienne et j'ai 18 ans. Je trouve que Paris c'est une ville très belle et j'aime bien ici. Mais seule chose que j'aime pas, c'est qu'il pleut beaucoup, comme aujourd'hui.J'aimerais savoir comment les Parisiens organisent le rendez-vous dans la journée.
Jin 是一位来自中国的中学生，今年18岁，他很想知道法国人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我们今天来到一家私人助理代理公司。
Bon, alors, vas-y, dis-moi un petit peu où tu en es là.
现在是上午例会时间。
concernant le dossier Pôle emploi. Donc on a refait le calcul pour le quota des 507 heures.
D'accord.
Et il y a aussi à déclarer la nounou.
Jade est 私人助理, 正在向公司主管 Madame Serfati 汇报工作.
D'accord, très bien. Donc tu t'en sors là?
Oui, oui, j'avance petit à petit.
T'as pas besoin d'aide?
Rad 今天的工作包括帮助一位顾客卖车，与他的监护人处理一些事宜，为他的保姆向税务局报工等。
Très bien. Bon, bah, c'est une bonne journée aujourd'hui. C'est cool. On est bien organisé, non? Bon, bah, tout roule.
Emmanuel 今天要处理的工作也很多。
Pouvez-vous nous présenter une journée?
Alors aujourd'hui, moi, j'ai un client médecin qui a retrouvé dans son cabinet tout un tas de documents.Donc je suis à la recherche de documents bancaires, des documents liés aux impôts, des contrats, des échéanciers. Donc j'espère retrouver la trace de ces documents dans.
他得去一位医生的诊所整理并搜集报税单、银行资料、des documents bancaires.
Et il faut prendre rendez-vous par quel service pour vos clients?
Qu'est-ce que nos clients peuvent nous demander? Alors parfois.Il arrive qu'on prenne des rendez-vous chez les médecins, ou un rendez-vous chez le coiffeur, ou même là, on a une anecdote un peu rigolote, on a un client qui a un chien, et donc on organise le toilettage du chien, les promenades du chien, voilà, enfin des choses comme ça.
在法国跟谁见面都得提前预约，无论是去看医生 chez le médecin, 去理发 chez le coiffeur, 还是去宠物医院给爱犬做美容。
Et en fait, comme on est quand même là pour rendre service, on dit peu souvent non.
Autant faire plaisir, quoi. Faire plaisir. Rendre service et faire plaisir.
看来这几位私人助理们很喜欢这份工作，他们的工作能给很多人提供帮助和快乐。
Et j'aimerais savoir pourquoi en France il faut prendre le rendez-vous.
C'est vrai que nous on a un rapport au temps qui est différent, c'est-à-dire que les gens n'aiment pas attendre.Comme ça, la journée est organisée, c'est planifié, on a une vision des choses, je sais pas, c'est peut-être rassurant.
法国人的日常作息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他们必须有效合理的安排时间。
Même si je prends un rendez-vous avec un médecin, et quand j'arrive, il faut attendre encore.
Alors, effectivement, vous avez raison, parfois on attend chez le médecin, et on va attendre un quart d'heure, une demi-heure. Bon, parfois il y a des médecins qui prennent toujours en retard, c'est vrai, mais on ne peut pas s'absenter une journée entière pour aller chez le médecin.
听说的没错，有时我们即使有预约，可还是避免不了等候，比如在医生的诊所。当然，这样的等候时间不会太长。
Est-ce qu'on doit prendre rendez-vous sur toutes les choses on va faire?
Non.
Comme la banque, la poste.
Vous pouvez prendre rendez-vous partout. Maintenant, c'est généralisé. Mais en fait,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banqu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post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préfectur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partout sans rendez-vous. D'accord? À vos risques et périls. C'est-à-dire que là, vous risquez d'attendre longtemps.
当然，你也可以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直接去银行、邮局或省行政厅 à la préfecture.
Donc maintenant, ce qu'ils proposent dans toutes les administrations, c'est que vous preniez rendez-vous. Comme ça, vous êtes sûr, puisque vous avez téléphoné, que vous vous êtes mis d'accord avec la personne que vous voulez rencontrer, que vous serez prise en priorité. Et ceux qui n'ont pas pris rendez-vous, eh ben, attendront.
不过，有预约能让您节省很多时间。
金。Tu penses qu'en Chine, on aurait besoin d'assistants personnels?
En fait, en Chine, tu peux aller directement et attendre pour quelques minutes.
的确，在中国办事是无需预约的，你可以直接去，然后排队等候就可以了。好吧，在这件事情上，金恐怕得学会入乡随俗了。
Je vais vous dire merci. C'est gentil pour expliquer pour moi toutes les choses que je ne comprends pas. Vous êtes gentil.
Bon, bah, j'espère avoir été claire et puis vous avoir apporté des réponses.
C'est très clair et merci.
Fagor 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普京下令驱逐755名驻俄美国外交官，俄副外长警告或向美国进行制裁回应。普京颁布新法律，收紧对俄罗斯匿名网络服务控制。苹果中国公司 Apple Store 开始下降 VPN 应用。广东警方通报抓捕山西会人员230名。广东纪念刘晓波活动称涉嫌犯罪，一名香港媒体司机周末获释。叙利亚民主力量在拉卡损失惨重，四国联盟宣布愿意有条件与卡塔尔进行谈判。委内瑞拉制宪议会公投，暴力事件不断，一反对派领袖被杀害。听众朋友们好，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苏琳亚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Femme de Couleur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Shim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Parler de ma vie, vous dire un peu d'où je viens, qui je suis une femme de couleur. Je viens de là où le soleil brille, où les gens se parlent sans se connaître. Les vagues ramènent l'écho de la vie, et les oiseaux chantent à la fenêtre. Le parfum de la liberté, l'enfant.Au visage métissé qui regarde son père pour voir comment faire. Les bons conseils qui feront de lui le grand frère. Le simple chaud qui réchauffe les cœurs. Le simple mot pour parler de bonheur. Ces mémoires qui redonnent le sourire. L'envie de vous chanter mes souvenirs. Vous parlez de ma vie, vous dire un peu d'où je viens. Qui je suis une femme de couleur. J'ai mon lit au fond du cœur. Faut en parler, en parler. Vous parlez de ma vieJe viens, qui je suis une femme de couleur. J'ai mon lit au fond du cœur, faut en parler, en parler. Je viens de là où le soleil brille, où les gens se parlent avec le cœur. Le vent des îles a fait de ma vie un océan de couleurs. Cultiver la différence, s'éloigner de l'intolérance. Affronter mes peurs en pensant au calme, à la douceur, en chantantLe simple chaud qui réchauffe les cœurs. De simples mots pour parler de bonheur. Ces mémoires qui redonnent le sourire. L'envie de vous chanter mes souvenirs. Vous parlez de ma vie, vous dire un peu d'où je viens. Qui je suis une femme de couleur. J'ai mon lit au fond du cœur. Faut en parler, en parler. Vous parlez de ma vie, vous dire un peu d'où je viens. Qui je suis une femme de couleur. J'ai mon lit au fond du cœur. On parle
使用应用程式 Pure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直播法广19点到20点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7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00331-8422-8632。